身体会说话，郭大伟与您一起健康生活。
百分之百 Lucky 7 FE00.1 台中广播，我是大家厝边隔壁的好医生郭大伟郭医师。今天身体会说话节目邀请到大甲里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同时也是台中维提时尚诊所台柱的余明云余医师到现场跟大家开讲。
郭院长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男人的面子问题常常听到广告中在讲渣波郎每当公不行。所以这样子一个性功能障碍其实是我们男人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请余医师来跟我们讲讲男性的性功能到底怎么样才算是障碍呢？
那其实呢，我们根据调查，台湾的男性大概有20-30%其实有性功能障碍的问题。那其实里面主要还是以勃起功能障碍跟早泄是大家比较困扰的。那勃起功能障碍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勃起功能中，它的可能是真的完全都没有办法勃起，或者是它勃起的硬度是有障碍的。就像我们之前常常听到举弱男啊、香蕉男，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勃起功能障碍的状况。那早泄呢，其实更是大家不想面对的问题。那早泄它其实是有定义的。很多人会觉得，医生，我这个时间是太短或是太长，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去做一个评量，比如说他从进阴道到他结束这个时间小于2分钟，其实就是一个早泄的问题，那其实跟他本身的一些内科疾病都是有相关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成年男性竟然有这么多人有性功能障碍的问题，那刚刚余医师也提到说我们性功能障碍分成勃起障碍跟早泄这样的一个两个问题，那怎么样才算是不举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男性同胞做自我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其实在我们诊间里面是有一个模型的，它大概就是分成就是有4个硬度，那最好的硬度就是像小黄瓜一样硬，大家可以想一下小黄瓜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很糟糕的时候，大概就像举弱，就是那种比较 QQ 软软的情况，其实就是表示我们整个阴茎的充血比较差。那当然就是还有两个，就是软香蕉，就是它有点成熟，摸起来是相对有点软的。再就是带皮香蕉，摸起来弹性比较好，可是又没有像小黄瓜这么硬。我们用这4个等级去做一个勃起功能障碍的一个评量。如果说我们勃起功能障碍很好，像一个带皮的香蕉或者是一个小黄瓜状态，其实大概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如果说它摸起来就是软软的那大概就是需要来做在门诊做一个咨询的治疗。
那我们可能要请各位男性同胞回去好好去检视一下。那我们再请教一下余医师，在一般你的门诊里面来求诊性功能障碍的比例大概有多高呢？
其实大概10个男性病人大概就是有1-2个是来求诊就是性功能障碍的问题，比例还蛮高的哦。
其实在我们中医门诊里面可能来求诊有关于性功能障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会远比患者求助西医的比例来得高，因为在我们门诊里面常发现有些患者一刚开始来可能看糖尿病，可能是看高血压，但是第二次来看门诊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说，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勃起障碍甚至早泄的问题，那其实寻求底下的病因其实不外乎像生理性跟心因性也有，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服用这样的一个药物过久所造成我们末端的肢体循环不好，导致这种勃起的功能障碍甚至早泄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这中医里面不外乎会用一些比较补肝啊、疏肝啊或者强肝益肾这样的一个药物来做治疗。所以在这里还是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单纯的去买所谓在坊间里面常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壮阳的药来做治疗，因为到最后可能跟各位所想到这样的一个疗效是不同的哦。
100%的台中广播 FM100.7，
我是大家街头巷尾的好医师郭大伟郭医师。今天邀请到的是余明云余医师来到现场。余医师你好。
你好。
刚刚提到男性性功能障碍有分心因性跟生理性，那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常常会有年轻气盛的男性来门诊提问说，我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自慰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手淫，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的性功能问题呢？
以西医的观点而言其实自慰其实本身是不会影响他的性功能障碍，可是其实我们会反过头来思考说，为什么他需要这么 高频率的一个自慰，可能还是跟他心理上的需求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相对来检视说，诶，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压力存在。那如果说，诶，他的自慰也不会影响到他其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自慰不是因为他的压力所引起的，那这样子适当的自慰其实对他的心理健康是有相对的帮忙。可是在中医里面好像就不是这样的观点吼。
是，其实我们常会说吼，年轻人还是要培养他健康的心态，规律的生活，适当的运动，才能有强健的体魄。那其实对中医来讲的话，我们常听到所谓的什么百心，其实没有所谓的拜肾这样的一个名称，这样的名称只是在很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江湖郎中在告知这样的患者啊，你的性功能障碍是属于所谓的百心、啊、其实百心就中医里面所提到的肾虚，肾气虚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像早泄啦，甚至性功能障碍的问题。那我们在门诊里面曾经有遇到一个在台中排名前几名的这样的一个高中的一个学子，他常常考试都是全校前一二名，但是他最大的困扰就是他眼睛的问题。那他来求诊的时候是因为眼睛有功能性的障碍，可能看不到，那高度近视。那最后他才跟我说，那平常都会有这种手淫排泄自我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很困扰他的状况存在。那他也会问我说，诶，他这样的一个经常性的手淫对他的身体是不是有一样的影响呢？所以我常会跟患者说，其实适当的排泄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只是过于不及都是不好的。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请教一下于医师，男性性功能障碍它好发的族群跟年龄层大概是怎么样呢？
其实呢，他其实真的没有一个特定的族群，不过大概在30岁之后，我们大概就会在门诊发现这样的病人出现，然后跟着年纪的增长，他的其实内科疾病会变多，那甚至他的整个性功能也会老化，这样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等他一定年纪之后，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之后，其实他的性功能障碍会更明显，因为高血压久了之后，它其实会影响我们血管的弹性，甚至是糖尿病，它其实刚开始都是影响到我们的小血管，所以其实勃起功能障碍目前也被列为代谢症候群的其中一个项目。那跟着它的进展，它越来越严重，甚至它的大血管就会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它的勃起功能障碍就非常明显，甚至有一些病人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心肌梗塞的风险。
那刚于是提到所谓的代谢性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性功能的问题，那是不是太胖也是会呢？
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因为有一些高血脂的病人，其实他的血管是不好的，其实相对会影响他的勃起功能障碍。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其实都是由于血管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所谓的阴茎的海绵体，它其实也是整个血液循环相当好的一个地方。那也的确在我们门诊里面，不管是中医跟西医，其实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因为内科问题而导致性功能障碍问题的发生。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八分之百 Lucky 7 F100.1 台中广播身体会说话，我是大家厝边隔壁的何医师郭大伟郭医师。男性性功能障碍的确困扰着很多男人，有些甚至因为这样而出现所谓的家庭的危机。今天我们要请于明宁于医师来为各位找回男性的雄风，查甫人的 keep it。 那我们请教一下于医师，这样的一个障碍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两大区块。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勃起功能障碍，就是可能大家知道的不举。那它的治疗呢，我们其实不是来主要治疗它的不举，其实我们刚才有提过，它是因为很多内科疾病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先检查，比如它的高血压、糖尿病，然后肝肾的问题，甚至是它一个荷尔蒙有没有缺失的状况，这个都需要做一个抽血的检查。在排除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才会帮它的性功能障碍去做一个治疗。那其中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荷尔蒙减少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迹象，大家都有听过女性跟年性，可是这时候如果男性的荷尔蒙就是他的睾固酮减少，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男性跟年性，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疾病，而且它 出现的症状会跟女性更年期非常类似，她可能也是会一些潮红啊，对工作没有兴趣，对生活没有兴趣，甚至她的体型会改变，原本可能是一个非常壮实的男生，然后这时候可能慢慢肚子就变大啦，然后肌肉变少，脂肪变多，其实这都是一个男性更年期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刚刚听我们于医师讲男性的更年期，顺便看看我自己的身材，好像我自己也快更年期了，所以还是要建议我们男性同胞在努力的工作之余，其实真的要认真的运动，保持我们良好的身材，美好的体态，这样其实还是有助于我们的婚姻状况跟我们的家庭生活。那我们刚刚请于医师提到的这个勃起功能障碍，那除了内科的问题之外，还是有这种所谓的更年期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一个勃起功能障碍，它的治疗方面西药大概有哪些呢？
对，那它在西药的治疗上呢，其实这个药物是大家都常听过，它的学名叫第五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听起来非常的长，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常听到的威尔刚、乐威壮、西力士这类的药物。可是如果你在药物的治疗底下是没有效果的，因为这样的药物它其实有一个治疗兼诊断的作用，如果你在吃药之后就有明显的改善，其实我们的药物治疗就可以持续。可是如果在吃药之后还是没有什么帮忙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其他的治疗。在我们泌尿科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口诀叫做吃药打针开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使用这些药物之后没有效，你就要考虑可能要做一个阴茎内的药物注射，去改善一个勃起功能的问题。如果这些都已经没有效果的话，可能就考虑一个开刀，去做一个阴茎内植入物的一个手术。
哦，谢谢于医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那刚刚我们提到勃起功能障碍可以吃这个威尔刚跟西力士等药物，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常在新闻上听到某某人或者是说70岁的男性娶了20岁的女性，在服用威尔刚之后出现心绞痛甚至心跳快速的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是请教一下于医师啊，在我们服用这些药物的情况底下，是不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有，它主要是不能跟硝酸盐类的药物去做使用，所以如果有一些心脏内科疾病的病人，你要使用就是威尔刚的药物之前，可能还是要跟你的心脏科医师做一个讨论，会比较安全。
哦，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出你的性功能障碍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对症治疗才是上上策，千万不要来买所谓的壮阳药，但也不要随意的去服用威尔刚、西力士等药物。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度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中医是生活的一部分，健康才可提升生活品质。福源中医诊所关心您的健康。
欢迎回到身体会说话节目现场。刚刚于医师有提到我们这个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要怎么治疗。那我们请教一下于医师，对于这个早泄的患者，是不是有什么样一个好的药物或好的治疗方式呢？
对，其实早泄在过往的经验里面，其实医师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药物。那目前我们在 FDA 有一个唯一核准的药物，它叫必利劲，在我们临床上对于一个早泄的病人的使用是非常的好的。那他大概能让他有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他原本早泄他时间是在1分钟，那使用这个药物之后，他可以让我们的勃起时间，就是我们勃起到射精结束大概可以变成3倍的时间，所以如果他原本是1分钟，那他现在就可以变成3到4分钟。那当然有一些病人问说，那如果我现在都很好，我没有这样的障碍，我吃的药物是10分钟变30分钟，其实是不会，他真的是只有对于有早泄问题的病人是会有帮忙的。
好，所以其实快也是问题，慢也是问题。其实在我们中医门诊里面，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来跟我讲，医师啊，我最近跟我太太做很久，可是都没有办法射精，那是不是于是我们在西医里面也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没办法射精的问题呢？
对，那其实对于没有办法射精的病人呢，我们会对他有一个心理的建设。第一个，我们看他的年纪，如果他今天是20-30岁的壮年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治疗，因为他是有生育需要的年纪。可是如果今天他40-50岁，其实他没有生育需要的时候，其实这样的病人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到达一个高潮的状况是没有关系的，那就是跟太太之间要一个良好的沟通。
所以其实在这边也告诉我们各位的男性同胞跟女性同胞齁，刹那即永恒啊，抓住那一刹那就够了，有些时候时间太长时间太短其实也不见得是好的。那刚刚于医师有跟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性功能障碍这样的问题，开刀如果不好或者是药物治疗也不足够，那是不是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那其实在国外啊，目前有一个所谓的 PRP 的一个替代疗法。那 PRP 其实大家都有听过，就是对于一些骨头的一个退化性关节炎系都很有帮忙。那国外目前也有很多医师拿来做在我们的男性的一个勃起功能障碍，甚至是一个早泄的一个治疗。不过它毕竟它还不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治疗，它是一个替代的疗法，所以它是在我们的吃药打针开刀都没有帮忙的前提底下，其实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考量。不过它目前都是一个自费的治疗，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的考虑一下，可以跟医师做一个比较良好的讨论。
哦，其实不是每一个治疗都适合每一种患者的哈，所以如果您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比较轻微，可能药物就治疗就可以改善，甚至有些时候做一些心理的辅导就可以改善。那如果您的症状是属于我们药物没有办法，可能要考虑一下药物的注射或开刀的方式。那如果您愿意尝试新的方法，其实 PRP 的注射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那其实 PRP 它的全名我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解一下，它是所谓的自体血小板免疫血清回输疗法。在近几年来比较常用在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个注射。那这样的一个注射其实在目前来讲也并不是我们在一般骨科里面常规的一个方式。那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方法，那也是属于我们自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在我们听众朋友在接受这样一个治疗方式之前，先要去询问您的专业的医师，看看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适合您。那我们很谢谢于医师来到我们台中广播，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谢谢大家。